突发南韩前第一夫人深夜被拘押。英国媒体爆料，泽连斯基立场软化，俄军推进前线抢筹码。美中贸易战延期，北京最新密令曝光，中国经济压住破灭。岛国峰会前，美中互聘金援，美国罕见力挺台湾。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日的快讯。在当地时间的12号深夜，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对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的拘捕令。金建熙随后被首尔南部拘留所拘押。南韩宪政史上首次出现前总统夫妇同时被捕的情况。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方面指出，金建熙有毁灭证据的可能，因此签发了对他的拘捕令。川普在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表示，正在考虑允许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出重大的诉讼，原因是美联储总部的翻修工程存在成本超支问题，从原本的$500,000飙升到$300,000,000。川普发文说，鲍威尔总是行动太迟，造成的损害是没办法估计的。幸运的是，我们的经济太好，好到足以抵御鲍威尔和这个自满的董事会。川普发言后，美债收益率普遍跌幅收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转涨。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星期二8月12号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在星期五上午前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晤。莱维特仲说，川普总统这个举动主要是结束乌克兰战争，停止杀戮。不过莱维特同时亦都试图淡化外界对双普峰会结果的期望。他说，这个是总统的一次倾听练习，既然是交战双方只有一方在会议上，因此川普总统这一次只是前往会场，以便更坚定更好地搞清楚我们怎样才能够结束这一场战争。路透社报道，乌克兰的 Deep State 战况地图在12号显示，俄罗斯军队这几日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发起突击，靠近煤炭小镇多布罗皮利亚一带，沿两支的蚀形阵线推进大约10公里，这个是过去一年最显著的进展之一。芬兰黑岛小组军事分析师帕西帕罗伊宁指出，过去三日俄军已经渗透到乌军防线后方的17公里，甚至到抵达多布罗皮利亚克拉马托尔斯克公路。前乌克兰军官分析，俄罗斯可能想在川普和普京会谈之前抢筹码。与此同时，乌军在苏梅州收复斯捷普内和新科斯坚丁尼夫卡这两个村庄，这个是继日前攞返别扎利夫卡之后，是沿俄乌边境的又一小幅进展。军事分析人士警告，俄军正在逼近顿涅茨克重镇波克罗夫斯克，未来48小时可能至关重要。如果一旦失守，乌军在这个地区的补给线恐怕会被切断。欧盟领导人今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保障乌克兰的自决权和欧洲的安全。声明说，要遵守国际法，包括主权、领土完整，不可以以武力改变边界。谈判必须在停火或者是减少敌对行动的背景之下进行。欧盟承诺继续在政治、经济、人道和军事领域支持乌克兰。随着阿拉斯加峰会逼近，泽连斯基和普京都在争取盟友的支持。互访谈判代表希望欧美坚持先停火或者显著减少敌对行动，再进行谈判。普京就连日同九个被莫斯科视为友好的国家领袖通话，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1号的报道，双普会之前，乌克兰可能同意停止战斗，并同意俄罗斯获得冲突期间控制的地区。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俾欧洲领导人知，他们必须拒绝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任何要求乌克兰放弃更多领土的方案。报道说，泽连斯基的谈判立场软化，意味着目前冲突前线的战火有望被冻结。 并让俄罗斯实际控制它在乌东四地以及克里米亚的占领区。亦有分析人士认为，战场局势和财政压力并未迫使普京缩减极端的领土野心，或者考虑接受不利的和平条件。普京目前更加专注在维持和川普的沟通，以免美国总统对莫斯科的不耐烦转化成为实际的代价。莫斯科政治分析家科列斯尼科夫直言，除了原现有的交战前线冻结冲突，没有真正的替代方案。这种战后的对峙更加可能好似寒战之后的局面，而不是持久和平。他补充说，普京希望和川普、习近平划分势力范围。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11日签署行政命令，将对中国加征的高关税实施时间延后90日到11月10日。有媒体认为，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去年美中贸易逆差再度扩大 6%， 凸显两国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从表面上看，延期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注入了稳定剂，但是彭博经济学家的评估指出，这种拖延策略可能令到中共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更加不利的处境。值得注意的是，在7月至8月初期间，美国和多国接连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形成了对北京极为不利的格局。这次90日的延期亦都并没有改变美中贸易关系的根本性挑战。川普在行政命令中明确表述，美国持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磋商，以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缺乏互惠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和经济安全疑虑。这一段表述清楚地显示，美方将会持续施压，要求中方在贸易互惠和国家安全议题上作出更多实质性的让步。美中贸易战将如何发展，亦都势必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证实他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谈判豁免降级版的 H20 晶片出口中国，但条件是辉达必须上缴 15% 的盈利。这种交易风格引起美国政坛的担心。 CNN 表示，这个是国安疑虑，有分析师将这个比喻为以 15% 的佣金出售 F-35 战机给中国。 CNN 记者指出，围绕 H-20 的问题亦都很大，因为它被认为是对中国 AI 模型 DeepSeek 贡献很大。不过对于川普的特赦，北京似乎不愿意买单。彭博社在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北京当局已经敦促中国企业不要使用辉达 H-20 晶片。消息人士透露，过去几个星期，北京当局向多家企业发出通知，劝阻他使用这款不太先进的半导体，尤其是严禁中共国有企业或者是民营公司在任何政府或者国家安全相关工作中使用 H20 的晶片。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除了辉达之外，北京的整体行动亦都波及美国美超美半导体公司 AMD 的 AI 加速器。根据其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向企业发送的部分通知中还包含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为什么选择购买辉达的 H20 晶片而不买国产的替代品，在有国产选择的情况之下，这样的选择是否必要，是否发现辉达硬件存有安全问题。这些通知刚刚是中国官媒报道质疑 H20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种官方媒体对辉达的攻击被认为是典型的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同时亦都凸显美中 AI 军备竞赛的现实。跟着下来的90日，美方将对芬太尼走私相关措施和中国加强管制之间的交换安排，以及关于中国购买受限制的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合规框架是否能够达成操作性共识，都将是谈判的重要议题。中美之间的关税问题前景仍然不明朗，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持续的对抗亦都持续影响投资规划。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中国得到的外资直接投资 FDI 萎缩到只有87亿美元，比2022年1到3月当季高峰的10%还要少。 这个亦都进一步讲明外商已经彻底放弃中国市场，中国经济复苏更加是遥遥无期。日本经济新闻亚洲评论近日发表的报道指出，长期的经济停滞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担心似乎抑制了海外资本的投资意愿。虽然中共已经放宽了制造业外商投资限制等措施，强调对外资的开放态度，但是与此同时，中共近几年不断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尤其是实施反间谍法，令到法制和自由成为空谈，中国市场亦都失去了吸引力。人民报指出，在中共专制体制之下，法律只是政府的摆设，所有人的性命安全都没有安全保障，这个或者亦都是外商放弃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社报道，下个月即将主办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的所罗门群岛突然宣布不邀请包括台湾、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1个对话伙伴与会。外界普遍认为所罗门群岛是中共在该区域最坚固的盟友，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受到北京压力，主要是排除台湾。所罗门反对派政治人物小肯尼罗里更加在国会听证会上直言，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件事就是关于中共和台湾。对此，美国国务院罕见地发表声明力挺台湾，强调支持台湾等所有的伙伴，依照 PIF 领袖过去达成的共识，持续参与年度峰会。发言人进一步强调，所有的 PIF 伙伴包括台湾都应该受邀参加 PIF， 无论会议在哪里举办，正好似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对话伙伴一样。纽西兰方面亦都表达了立场，报道指出，纽西兰外交暨贸易部一名发言人表示，支持 PIF 延续它长期以来容许世界各地伙伴参与的做法。该名发言人说，我们预期这项提案将在这个星期在苏雅由各国外长讨论。自从1993年起，台湾就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 PIF 各项的机制。不过去年在中共施压之下，PIF 的会议公布就已经移除了提及台湾参与地位的文字。这次主办国所罗门群岛的决定无疑是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再一次打压。与此同时，中美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竞逐正进入白热化。路透社报道，鲁努政府在12号宣布，他的外交部长安吉米亚在上个星期在北京和中国乡村振兴发展集团签署了这份10亿澳元的合作提案。就在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表示，副国务卿蓝度已经在华府向太平洋岛国官员承诺，川普政府将会释出依据2022年条约所承诺的6000万美元的资金。报道指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支票保外交战，它的背景极不寻常。此外，作为该区域最大成员国的澳洲，就正积极采取行动，反制中共在南太平洋建立安全关系的企图。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在12号才刚刚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隆布鲁海军基地启用主持开幕。该基地升级计划由美国、澳洲共同出资。澳洲外长黄英贤在13号亦都将会率领团队访问瓦努阿图进行安全会谈。他在11号受访的时候强调，太平洋地区对我们的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即使中美两强在峰会场外大撒币，澳洲就在区域内穿梭奔走，这一场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角力预计将会在下个月的领袖峰会上达到了新高潮。 XO 新闻网报道说，国税局局长龙恩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川普总统调职，遗缺由目前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暂时代理。川普再度执政之后，国税局局长已经频频换人。 CNN 援引消息人士披露，国税局从上个星期开始，在川普政府的要求之下， 已经将有关报税人的个人资料的敏感数据分享给移民主管机关，用来追查无证移民的下落。为了配合川普推动大规模遣返无证移民，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四月间签署了协议，同意将已经被发布最终递界令的遭到联邦犯罪调查的无证移民报税资料交给国土安全部，包括姓名、地址、报税内容等。无证移民通常被鼓励向国税局登记并完成联邦所得税申请，理由是能够展现他身为守法居民的态度，对移民案件有利。根据报道，估计有700万名无证移民报税资料可能被移民机关掌握。消息人士指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之前向国税局索取疑似非法居留的123万名报税人的档案，不过后来只拿到5%的资料，因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名单上的个人资讯和国税局档案不符。白宫对这个结果感到不满。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日前遭到披露，透过代理商太古汽车夜宴台湾立法院总务处长廖景智以及立法院政副院长办公室幕僚，引发外界质疑比亚迪想借国民党主导的立法院强入台湾市场。法国世界报在11号开文分析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正经历产能过剩、竞争惨烈的局面，比亚迪虽然仍然是行业的龙头，但是销量和获利正在下滑，市场占有率和股价亦都暴跌，因此必须依靠拓展海外市场来渡过难关。不过就却频繁踢倒铁板。根据数据显示，自从5月以来，中国市场的销售持续放缓，比亚迪7月的销量比6月下跌了 10%，而比亚迪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一年之前的 35.4% 降到 27.8%。 中国市场的放缓令到比亚迪的2025年销售550万辆车的目标似乎难以达成，比亚迪因此唯有要打价格战，5月以来降幅最高达到 34%。 文章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是中国电动车产能过剩的幕后推手之一，亦都养出了一些不断烧钱就做不出车的案例。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淘汰赛已经打响，一些小规模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已经纷纷出局。专家预计最终能够留低的中国新能源车企亦都就是5到10家。对于比亚迪来说，拓展海外市场亦都是唯一的出路。不过文章指出，拓展海外市场之路显然颇为艰难。多谢你收看今日的希望快讯，亦都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 TV Podcast 频道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